一个小时以后，魏国装好了吊扇，他打开开关，闷热的屋里突然灌进一股凉风。老太太终于睁开眼睛，这是她在魏国他们进入房间以后第一次睁开眼睛。她对他们说 Thank you。 魏国以为她是在说粤语，但认真一听才知道她是在用英语向他们说谢谢。魏国想，难道老太太也会英语？魏国和顾南丹对望了一眼，彼此都笑了。主任推开门，仰头看着转动的吊扇，说：“还是学物理的好啊。”小顾，明天你就去办准考证吧。顾南丹说了一声：“谢谢。”就向主任告辞了。主任把他们送到楼梯口，拍着魏国的肩膀说：“你知道青州港是谁最先倡导修建的吗？”魏国摇摇头。主任说：“毛泽东。”回去以后好好的复习一下，多了解这里的历史。魏国说：“好的。”顾南丹说：“主任，我想问一下，伯母过去是干什么的？”主任说：“国民党时候啊，他是英语老师。”带着一身劳动的臭汗，魏国钻进顾南丹的车子。他打开箱盖，把那些磁带翻了一遍，又低头看坐凳的底部，差不多把坐凳都撕开了。顾南丹说：“你找什么呀？”“白药。我的皮箱里就长期备有一瓶白药，如果它不丢掉，我就可以给你包扎伤口。”我早把伤口给忘了，只不过砸破了一点皮儿。哎，我们去游泳吧，还是先去医院包扎你的手指吧。我的手指不用包扎，要包扎。游泳去。在他们的争论声中，车子停到了一家桑拿健身中心的门口。顾南丹说：“下去吧，里面可以游泳，可以桑拿。”魏国坐在车子上不动。顾南丹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下去啊，你自己去吧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你不包扎手指，我就不去游泳。你不包扎，连我的手指都痛。你不去，我可去了。去吧，我在车上等你。”顾南丹提着泳衣朝健身中心走去。魏国看见大门就像一个黑洞，把顾南丹一口吞了进去，但是又立即把顾南丹吐出来。他回到车上，狠狠地撞了一下车门。“你真固执。”医生捏着顾南丹的手指说：“这么一点伤口包不包无所谓。”“怎么无所谓？如果感染了呢？”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“我是他家属。”“那就包一包吧。”魏国说：“我建议你还给他打一针。”“不用了。”“怎么不用？如果得了破伤风怎么办？”“好，那就打一针吧。”顾南丹听医生这么一说，五官都扭曲了。“我最怕打针了，还是不打吧。”“怎么不打？打。”医生把长长的针头对着顾南丹，顾南丹看见针头就哎呦哎呦喊了起来。“你喊什么？针头都还没碰到你的屁股，你喊什么？”顾南丹刚一停止喊叫，医生就把针头扎了下去。顾南丹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长久地凑到一块儿，魏国几乎认不出他了。打完针，他们重新回到健身中心。顾南丹走路的姿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重心总向刚打针的那半边屁股倾斜。由于刚刚包扎伤口，他不敢游泳，就戴着一副墨镜，要了一瓶饮料，坐在泳池旁的一张桌子边看魏国游。魏国的身体很结实，胸前那一撮毛尤其显眼。泳池里有许多人，他们有的游得很专业，魏国只会狗刨式，于是在泳池里拼命地刨着。他刨一会儿就看一眼顾南丹。魏国发现，在离顾南丹不远处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， 他的手里拿着一副望远镜儿，他不时把望远镜儿放到眼睛上，对着魏国看。在顾南丹开车送魏国回宾馆的途中，顾南丹的哭机响了两次。我爸爸哭我，我得赶快回去了。他飞快地调转车头，叫魏国自己打的回宾馆。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。那怎么可能？没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，我根本不敢带人回家。你那么怕你爸爸？怎么会不怕？我怕死我爸爸了。他打开车门，示意魏国下车。魏国把车门拉回来，想吻一吻顾南丹。顾南丹躲过魏国的吻，魏国钻出车子，头在车门框碰了一下。面向全国招聘的20名处级干部的考场设在市一中新起的教学楼里。顾南丹开车把魏国送到了一中门口。魏国看见考场外站满了考试的人们，他们三五成群，有的手里还拿着复习资料，大家都在交头接耳，由无数细小的声音组成的巨大声浪在他们的头顶上嗡嗡地盘旋。好多人的脸上提前挂上了处级干部的表情。我有点紧张。顾南丹从包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魏国，希望你能考上。我爸爸说了，只要考上他就见你。那考不上呢？就不见你。那你这样一说我就更紧张了。我爸讲，最先倡导修建钦州港的是孙中山，千万别答错了。你爸的答案和主任的答案有出入啊，到底听谁的？当然是听我爸的。顾南丹把魏国推下车，推着他朝考场的方向走，就像做游戏的孩童。他只管埋头地推着，前边的路交给魏国指引。好多考生都扭头看着他们。别这样，他们在笑话我们呢。魏国这么一说，顾南丹突然就笑了。他的笑声很清脆，就像文学作品里比喻的那样，简直就是银铃般的笑声。他的笑声划破了考生们头顶上严肃认真的气氛，但考试的哨声没有让他的笑声延长，哨声打断了他活泼可爱的笑。等待者们都心情复杂，野心勃勃，他们大多是女性，大多是考场里男人们的妻子。校园有限的铁门把这群充满无限希望的妇女挡在外面，他们站在铁门外默默地祈求自己的丈夫官运亨通。很快从考场里出来一副担架，第一个昏倒在考场里的考生被抬出来，人群发生骚乱。一看见担架，顾南丹担心起来，他率先冲出人群，跑到担架边喊了几声魏国，才看清楚躺在担架上的人不姓魏也不叫国。他转过身，看见比他慢半拍的人群像一股洪流涌向担架，每个人的嘴里都呼喊着一个名字。一阵混乱之后，人群纷纷散开，最终只有一个哭声留下来。这个声音这样哭道：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你怎么昏倒了呀？你昏倒了，孩子怎么上重点中学呀？我们怎么住上三室一厅呀？我们春节回家怎么会有小车坐呀？你昏倒了，我们的钱不是白花了吗？我们哪里还有脸回东北呀？顾南丹想不到这么一场考试会和这位少妇哭出来的这么多事情有关。他突然感到身上发冷。魏国几乎是垂头丧气地走出考场的。他在试卷上看到了那道题目，最先倡导修建钦州港的人是谁？魏国为这个题目浪费了整整11分钟。让我们来呈现一下魏国的11分钟吧。 从感情上讲，他愿意相信最先的倡导者是孙中山。这种相信源于他对顾南丹的相信，尽管他没有查过资料。但是那个秃头主任说的毛泽东，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都是毛泽东说了算。他说了那么多话，难道就不会不小心说到修建钦州港吗？再说，如果主任有可能看到我这张试卷，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当主任看到这张试卷和他的答案不一致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想呢？他一定会心潮澎湃，他会想，姓魏的这小子竟敢不听我的，不听我的，你听谁的？魏国想，既然会产生这么一些后果，那我为什么不填毛泽东呢？经过这11分钟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他终于写上主任提供的答案。写上这个答案以后，他的心就乱了，他不敢保证他的答案就一定正确。铁门外是黑压压的人群，魏国没有看见顾南丹，他看见许许多多只少妇白皙的手从铁门的空隙伸进来，他们的头都快挤瘪了，他们的手里拿着面包、健脑液、心血康、毛巾和清凉饮料。魏国从那些混乱的手臂中接过一瓶清凉饮料，慢慢地喝着。等他把这瓶饮料喝完，人群散去1/3，被困在人群里的顾南丹才渐渐的鲜明。他一下就撞到了魏国的眼睛上，问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“没有把握。如果皮箱不掉，我会考得更好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皮箱里有几本复习资料，今天考卷上的题目大部分都在上面。我原本想到北海以后认真复习复习，谁想到它会丢失。”“
快把你的烂皮箱忘掉吧，新生活就要开始了。”
魏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考试结果，顾南丹一个电话也不打来，魏国等得喉咙都干了。一天，顾南丹提着一套新买的夏装来到宾馆，命令魏国赶快换上。魏国问：“是不是考上了？”顾南丹点点头，从挎包里掏出一把自动剃须刀。魏国接过去，剃须刀像掘进机那样哗哗地在他嘴边转动，屋子里响起铺张浪费的声音。顾南丹又掏出一瓶摩丝喷到魏国的头上，为他做了一个发型，空气中漂浮着奇怪的味道。一幢一幢的小楼晃过魏国的眼前，
是不是这幢？
不是。
一定是这幢？
不是。
那我就不猜了。
魏国一不猜，车就突然刹住，魏国的头撞到车玻璃上。
到了。
魏国跟着顾南丹往一幢门前栽着紫荆花的楼房走去，他的目光跨越顾南丹的肩膀，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妈和一位腰间系着围裙的姑娘站在门口，他们用力拍打双手欢迎魏国的到来。魏国觉得这位大妈十分面熟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顾南丹指着大妈说：“这是我妈妈。”大妈进一步微笑，脸上的皱纹堆得更多，表情更为慈祥。她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的身体很结实，我很满意。”“
你是说我吗？”“
不说你，说谁呀？”“
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体很结实？”“
我连你的汗毛都看清楚了。”魏国奇怪地看着顾南丹，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这位大妈。
他把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想了一遍，把父亲的同事也想了一遍， 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想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想起这位大妈。阿姨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
见过，见过，在游泳池见过。
魏国的脑袋像被谁敲了一下，他终于明白，在游泳池里拿着望远镜盯着自己不放的人，就是顾南丹的妈妈。魏国忽然感到腿软，
他跟着顾南丹往楼上走，每往上走一步，肩上就约重5公斤。他用双手托住栏杆，一步一步把自己拉上去。二楼有好几间房，还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和一个卫生间。魏国听到第三间房里传出一声断喝：“
口令。”
顾南丹说：“黄河。”
里面说：“
进来。”
魏国和顾南丹走进房间。魏国看见顾南丹的爸爸顾大菊躺在床上，他的枕边放着搪瓷茶盅和药片。魏国怎么也想不到顾南丹的爸爸会是这么一副模样。由于坐骨神经有毛病，他几乎不能起床，加上心脏不好，生命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。他的眼睛频繁地眨动，眨了一会儿说：“
是你想做我的女婿？”“
是。”
他突然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气手枪，指着魏国。顾南丹挡在魏国的前面：“爸爸，你不能这样。”“
要做我的女婿，就必须过这一关。”
顾南丹急得哭了起来：“
爸爸，你能不能不这样？你能不能对他特殊一点儿？我的年纪不小了，女儿，给你跪下了。”
魏国听到吧嗒一声，顾南丹双膝落地，头发从头部散落垂到地板。顾大菊拿枪的手微微颤动，另一只手捂着胸口说：“
你再不滚开，我的心脏病就发作了，我就要死去了。你难道要落一个不孝的骂名吗？”
他要干什么？他要你头上顶着碗，让他射击。
魏国看见门边的书桌上放着一摞瓷碗，地板上散落着几块瓷片。他的脊背一阵凉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
魏国一边说，一边往后退。顾大菊说：“
站住！”
魏国没有站住，他跑到楼下，在客厅里站了好久，才把气喘出来。大妈说：“
小魏，不要害怕。其实啊，他的心眼一点都不坏。如果他心眼坏，我会嫁给他吗？他只是有一点业余爱好，就像现在有的人喜欢钓鱼，有的人喜欢打太极拳。只不过个人的爱好不同罢了。我们都是南下干部，他喜欢射击，枪法没得说。”大妈拍拍胸膛，像是为魏国担保：“他不会伤害你的，只是想找一个他信得过的女婿。可是这茫茫人海，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枪法，因此啊，他找不到一个让他相信的女婿。如果你相信他，就勇敢地走上去，顶着一个瓷碗站在他面前。也许啊，只要你一顶碗，他就相信你了，他
他就不射击了。也许啊，他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，或者那就是一支玩具枪。
他的枪里有没有子弹，你不知道吗？
大妈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，那是他的老战友送给他的，从来都不让我们碰他。他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，没有谁能管得住他。
那万一枪里有子弹，怎么办呢？”“
不会的。”大妈开始把魏国往楼上推，这个动作与顾南丹何其相似。
我怕。
怕什么？你难道没听到南丹一直在上面哭吗？魏国屏住呼吸听着，顾南丹的哭声从楼上传下来。
大妈，他的枪里真的没有子弹吗？
没有。
可是我还是害怕，我没法完成你交给我的这个任务。
说这话的时候，魏国仿佛看见顾大菊提着枪追下楼来，他挣脱大妈跑出了顾家的大门，朝着一条小巷飞奔，很快他就到达一条陌生的大街。